今天要讲的就是正式枷锁的存在。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到二十节，我念给大家听。他们就是指到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脱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寻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的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多稀奇。这是一个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行的一个很奇妙的神迹。这个故事一开始的就讲说啊，他们来到海的那边，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知道耶稣工作的习惯，我们就知道耶稣他的一生多半的时间都在犹太的地方，很少离开这个犹太人的环境。原因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一向认为他们自己是上帝的子民啊，世界上其他人都是污秽的，都是肮脏的，所以不可以去碰，不可以去摸，所以他们跟外邦人是不相来往的。那天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就带着门徒他们就到了海的那边，就是离开了犹太的境界，来到格拉森的地方。格拉森人就是一群他们看为最污秽的人。那么他们到的地方是哪里呢？坟墓的地方。有什么人老远去坐船啊，跑到坟墓的地方去？没有人愿意这样做的。为什么会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呢？等到这个故事发生以后，你就知道只有一个目的，耶稣就是知道那里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耶稣要到那里去。所以当耶稣他们一下船的时候，那个被鬼附的人就怎么样，就迎着他来。接下去一句话就是，他当面迎着耶稣就来以后，他远远看见耶稣就跑去拜耶稣。一个被鬼附的人去拜耶稣，然后就说啊，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被鬼附的那里面那个鬼认识耶稣，他知道他的下场，非常的害怕，所以他知道耶稣是冲着他来了，他就要面对他去。为什么会这样子？硬着头皮的意思。所以他就要有一种防卫的心理，他就觉得说，我的 territory 是不容许人碰的，一个有鬼在他身上的人啊，是不容许人去碰的。因为这个缘故，他一定要让人觉得我是一个不可侵犯的人。他老远跑来的时候，就是跟平常一样，这样吓唬那些人。有一天，我跟师母到一个墓地去，因为那个墓地啊，是用基督信仰的观念去造的。造那个墓的人就认为说，这个世界每个人都认为这死亡是一件非常悲哀、非常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会用 我们信仰来造一个墓，把这个死亡的光明的面、盼望的面表现出来呢？所以他就造了这样的墓，在这个南加州的 Glendale。 他在里面还收藏了一幅很著名的画，就是耶稣最后的晚餐，著名的米开朗基罗的画，但是他是用那个彩色玻璃把它烧出来的。他造了一个非常大的厅，专门去放映耶稣最后的晚餐。那他就根据圣经的话，就把这个最后晚餐的那一幕演出来，介绍耶稣为什么为众人死，耶稣来到世上是做什么。然后他造了一个很大的剧院，那只演两幅画，一幅是耶稣的受难，一幅是耶稣的升天。先看完了第一幅，然后看第二幅。他有一个 museum， 那天呢门口呢看到一个女孩子，我印象非常深，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忧郁的，心里有很沉重的担子。他穿了件黑色的衣服，上面写了几个字：耶稣恨我。他写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想每个人看到都是离他远远的走开，还好少碰这些人为妙。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的天地，他们不希望别人去破坏他的生活的天地。你不要碰我，这是我的自由，这是我的 privacy， 你不可以碰我，你不可以碰我，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所以今天很多的防备在一个人的身上，很多的东西把我们包装起来，让我们变成另外一类的人，让我们没有办法突破我们自己的范围，也没有办法让人进到我们的里面，结果耶稣那天就去到那里，耶稣是故意要去的。我常常喜欢反过来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还生活在我们自己的中国，我想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可不可能要想想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宗教是这样的深深的影响美国。我们换了一个地方，神就开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去想一想，除了我们的世界以外还有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中国人很骄傲的，常常讲什么要信教就信中国教，所以呢把所有的东西给你排斥在外面，认为中国教是最好的。什么叫中国教？其实你根本没搞清楚，中国教是外来宗教。我们将保护起来的目的是你不要碰我。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朋友，我们跟他传福音，哎，你不知道我们从小受的就是无神教育啊，你免跟我谈钱。这个还不够，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只相信科学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宗教不科学，宗教都是迷信，所以我们通通不相信这些东西的，你不要跟我谈这个事情，就把门关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防护。今天如果不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如果不是因为你愿意去碰这个机会，我想今天也不会相信的。我们邻居来了一个上海人，诶，上海人啊，我伟德高手，还有我，我就跟他讲上海话啊，你听过福音没有，什么耶稣啊什么，哎，不要跟我讲这些事情，我只信无神论。哎，我说你说的不错，你信的是论不是信仰。什么叫无神论？无神论就是一种不相信神存在的理论，理论而已啊，那今天还没有证明呢。啊，他说我们是很科学的，信仰都是迷信。我说我只问你一件事情，为什么？那你不什么都不信吗？又死了还要烧香。另外今天我再问你，为什么当你坐下来个人安静的时候，把这些思想都抛开的时候，你心里会觉得有一块没有满足的地方，你会想到永恒的事情，是你不能解答的，你会想到这世界上其实真的无神了吧。我说当你把这些东西抛开了，我也不跟你谈这些理论，也不跟你谈科学，也不跟你谈信仰，你坐下来自己想，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位神？他说诶，侬讲的有道理哦，你讲的有道理哦。如果一个人他不认识神，他永远有一个疑问在那里，说到底这个世界上的神存不存在。如果你被这些世界上的这些东西的教育统统包围起来，你会说啊，我是受这个教育的，我是学科学的，我是学什么的，我是学什么的，你包围起来，你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机会的外面。东海大学一个很漂亮的贝聿铭盖的礼拜堂，两面直飘飘的墙一直到上面屋顶看到天空，就两面墙连柱子都没有的。这个学校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所以每一个礼拜总有一个小时是没有排课的， 当当当那个贝聿铭设计的钟开始敲起来的时候呢，就让学生呢可以进去自由的听讲，里面讲什么，当然是讲基督教的信仰，从不同的角度来讲，科学的角度啦，什么角度啦，学术的角度啊，甚至像我牧师讲圣经的都有很多的。他这些学生就到的是无聊，这个都是迷信，我们都不去。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所学校不是每个人可以进来，不管你自愿不自愿，总之你被安排，巧妙的安排拉到这个地方。现在你每天经过那个漂亮的礼拜堂，而且每一个礼拜给你安排那么好的讲题，如果你不自己进去的话，我说你是浪费妄作东海人，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别的学校所没有的一个非常敞开的一个门户，让你来听一听啊，到底我们基督教信什么，你都不去，你是妄作东海人。你就挑战他们了。很多人在东海信的耶稣，就是因为那座教堂。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你来到美国，甚至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神给你的机会，不是每一个人可以碰到这样的机会。因为神让你把过去这个社会的包袱丢下来，让你离开了你的家，让你离开你自己社会的包袱，甚至离开了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知道有些人信了耶稣是因为逃避他们自己的人生来的，为什么呢？跟丈夫离婚了，一个破碎的家庭，他们觉得不能再在本地再待下去了。或者有的人就觉得说，哎呀，碰到了一些逼迫，他们就希望来到美国寻他们自己的另外一个梦，可是没有一个来美国的人能够讲出他要寻什么梦，心底下就觉得我需要来到一个地方能够找那个梦。很多人来到神面前找到他自己的梦。这个被鬼附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能力的人，耶稣就亲自去找他。圣经里面讲的，这是被污鬼附的人。污鬼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evil spirit， 就是邪恶的灵，是邪恶的灵。无鬼不邪，世界上没有一个鬼是不邪的，人人看到都会怕。他迎着坟墓来，我想他希望能够借着这个呵护他们一下，跟呵护别人一下，你看我是个怎么样的人，你把我捆起来，脚链给你解开来，手镣给你脱开。这种人是怎么样的人啊？力大无穷的大力士啊，如果没有一种邪恶的力量在他的身上，他是不可能的。可见他身上有一种枷锁，不是一种有形的枷锁，是那个无形的枷锁把他捆住了。那无形的枷锁让他为所欲为，因为这个缘故呢，让人就怕他。如果你家里有 teenager 读了大学，你把他送去外面读大学的时候，你怕不怕？这位姐妹点头，第一个点头。你怕不怕？你为什么怕？怕他这方面什么？遇到坏人啊，自己找个坏人来遇啊。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告诉你，妈妈，我有个男人了。啊，你们结婚是没个男人，现在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住在一起，你怕不怕？甚至怎么样，妈妈，我生小孩不能读书，这个小孩交给你，你要不要收啊？有好多的人他害怕他的丈夫，为什么怕他丈夫啊？因为今天出去不晓得他要做什么了。你为什么会怕？因为你知道你丈夫的品格。有的太太啊，怕丈夫出去怎么喝了醉醺醺的回家，没有一次不醉的回家，无宴不醉，无牌不打，害怕担心啊。丈夫也怕妻子出去以后回来以后不要他了，因为他遇见了另外一个比他更好的白马王子。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害怕的事情？丈夫有外遇，应酬就怕他遇色情，小孩子出门就担心他做了坏事，担心他有这个有那个，有这个有那个，担心在外面闯了祸。为什么会怕？因为你对那个人不放心。为什么我们会做一个不让人放心的人？为什么会让人害怕的人？为什么？因为就是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多的东西是让人不能够相信，所以每个人都害怕我今天可能老婆失去了啊，每个人都害怕可能我的小孩子去外面大了肚子回来还没有结婚啊，我很害怕我的小孩子在外面磕了药上了瘾。
每一个人都在那害怕，那也很多人在制造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那个不可信的人。可是我们不要人家来踩我的线。
我曾经帮助一个人，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再这样做，你不可以再喝酒啦，你喝酒怎么样？他通通知道。他说，金牧师啊，这是我的线，你不要踩下去。我就到这里为止。
我认为我是对的，我有100个理由我这样做，你不要踩下去。
能踩，太太也不能。小孩子敬他敬而远之。
他是生活在一个很多的刺猬在他身上的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好像这个人一样，
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人啊，他是常常住在坟茔的里面，住在坟墓里面。
什么叫住在坟墓里面？死人才住的嘛，活人不住的嘛。
那么为什么一个活人去住在死人的里面，而且乐此不疲，非常的喜欢？为什么？
很简单，不正常的当着正常，正常的当着反常。他不喜欢过正常的生活，他要过一个不正常的生活。
这就是像这个住在坟茔的里面人一样。那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社会里面有多少的事情是把不正常搞到正常。
可能我们生活面当中过分，我举的例子可能都是极端，但是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是过那种把不正常当到正常的生活。有一天我到好莱坞去， Hollywood， 你们知道那个地方是罪恶的地方。我要去那里是因为那里有一些专业的店，专门卖这个录音器材，专业的店，所以我必须要到那里去。经过一个店里，我从里面出来的时候要准备要进厕所，突然间里面出来一个人，穿了很花的衣服，像女生的衣服，头发长长的，戴了耳环啊什么的出来。我一碰，我说 excuse me， 再一看明明是男厕所。
到底是男是女啊？他竟然进男厕所，那一定是男生嘛。那他穿的衣服一点都不像是男生，你就不晓得他是男是女，你知道整个都颠倒了，乱了。
我心里想，这是什么世界啊？我这个正常人要进厕所还以为我是反常，
吓坏了。这印象很深刻。
我说这个世界上今天是多少的人把反常当成正常。
这没什么了不起啊，男跟女住在一起什么了不起的，天经地义啊，食色性本来就是有的嘛，什么都是正常啊。反而变成我们是反常了。
我跟师母两个人，有一天有人招待我们夏威夷去玩。那夏威夷最出名的地方是什么？ Waikiki Beach， 对不对？我们两个说，嘿，出名的地方我们去看一看。远远看了一大群的人在那里，走到附近的时候呢，我就跟师母讲，我们不要进去了。为什么？我说了，那边都是美国烤肉。
我们两个正经八百，我们跑进去的是他们不正常还是我们不正常啊？他们一看，哎，你们这两个人来干什么的？你要来跟我们一样啊？
偷光光，只剩一点点。听说那个还是好的，听说在美国加州也有，在加拿大也有一个叫做天体营啊，
不正常当作正常。
他们信耶稣以前生活很乱，他的先生是个吸毒的，那他就劝他的先生不要吸毒。他的先生说，你不懂，你不晓得吸毒的好处，然后给他强迫灌药让他上瘾，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吸毒犯，变成一个吸毒的人，
上瘾了，被这个事情控制了。
这个世界怎么回事？
因为这些人把他们的生活当作是正常，别人都是不正常。如果你不跟我一样，你就不明白我，所以我要让你跟我一样。
后来他信了耶稣，他把毒品放掉，他准备要去帮助那些戒毒的人，神把他生命完全改变了。不但住在坟茔里面，不正常当作正常，还有呢，铁链、脚镣都管不住他。铁链、脚镣就是那些看他没办法制服的人给他定身打造，为了是要把他控制住，让他不会乱跑，把他控制住，让他不会有暴力，所以他们用铁链、脚镣。
人的办法是把他捆住，这些办法证明都是不管用的。今天我们有多少的事情是要人的办法去把他捆住啊？
有个女孩子，她天天打扮得漂漂亮亮，花很多时间要化妆自己，要护肤，要美容，
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因为她希望捆住她丈夫的心。她害怕有一天我的美容失去了，丈夫再也不喜欢我了，天天害怕，她要捆住那个男人。所以有很多的女孩子啊，想要捆住男人，她们就把自己打扮得很 sexy。他们不晓得那是多么的淫荡跟罪恶，他们就是要取悦，借着这个来把这个男人的心绑住，把绑住男人的心。还有人心理治疗，法律制裁，希望能够用法律去把一个人困住。还有呢，用社会隔绝的方法，放逐到一个地方去，把你隔绝，把你当精神病人处理，放在那个地方，你不听话，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先打镇静剂，让你能够安静下来。有很多的疯人都是人造出来的，他可以治。还有呢，就用爱心、同情、宽容啊。教会常常做这种事情，这个弟兄啊，老是不听话，老是冒犯别人，老是呢不听牧师的话，他反正自说自话，什么都要照自己的意思做。那怎么办呢？教会是这样的人怎么办呢？他有才华，你不用他，用他的话他又干犯别人，那怎么办呢？爱心吧，忍耐吧，宽容吧。今天我们教会做这个事情，所以不管用。我们用爱心这些东西来捆绑他，结果呢，他利用你的爱心来捆绑你。还有什么？就是教育。哎呀，这个世界上人的办法太多了，所有的办法都是为了捆绑，每一样东西都是希望能够把你捆住。只有神的办法是释放，不是捆绑。所以教会里头没有律在那规定说，哎，你不可以这样做，这样做你不上天堂，你不可以这样做，你这样做的话给你关到牢里去。我们没有捆绑的办法，因为在耶稣的福音里面就是没有捆绑，耶稣的福音就是拯救，让你自己能够从里面释放。我刚才讲那个女孩子，她信了耶稣以后，她完全的改变，她不再碰这些东西，因为她过去的经验，所以她每一次看到那吸毒的人，她有一种同情心，她愿意去帮助这些人，没有人能够捆住她。你们听说陈静心，陈静心啊，是一个十大要犯，无恶不作，你能够讲得出来罪恶他通通都做了，他被抓了，定了死刑。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位师母，他在台湾做了一个福音的节目，在福音里面就是讲到是耶稣会拯救我们，释放我们的心灵，无论我们是犯了什么样的大恶，耶稣都能够赦免，只要我们承认，即使是陈静心，如果他悔改，耶稣要拯救他。陈静心在牢里，他写了一封信给这位师母，这师母就开始跟他沟通，就把耶稣的赦免的恩典告诉他，他在牢里信了耶稣，我看到他亲笔写的一封悔改的信，他讲到他准备面对这个死刑，但是他知道他灵魂要去哪里，他死的时候捐器官。很多人骂他，这没有良心的人，千刀万剐都太便宜了他，居然他只要一信耶稣啊就上天堂，你们的耶稣也真是太没有眼睛了。很多人不服气，他们不晓得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要释放一个人，如果耶稣用世界的办法对付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该死的，没有人能够制服他，世界上任何的办法都没有办法，他只好到坟墓里去住了。他到那里了以后怎么样？昼夜在坟茔里面呢，在山中喊叫，用石头砍自己。请问一件事情，什么人不睡觉？有问题才不睡觉。可这个人是昼夜啊，半夜起来喊叫，哇，这很可怕的。所以他是一个连自己也没有办法了解自己的人，自残住在那个地方。我再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弟兄姓林，林阿丹的林，他呢喜欢赌，退役军人，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在盐山饭店里面，什么每一次拿到的钱到他手上通通不见，他的太太心里住就很难过，常常会的先生啊流泪哭啊，甚至有一次啊，他的丈夫回来了，哎呀好高兴啊，又回来了，圣诞节回来他们都很高兴啊，哎呀他说啊，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大家也不敢讲什么，大家都怕他不敢讲一句话。他说哎，那双新皮鞋，过年要穿新皮鞋在哪里？还站在那儿，今天你要干什么？你不要管，包起来拿了再去，他我要去捞赌本，就去赌。太太伤心得不得了，家里什么都没有，他就带了两个孩子到银桥上面跳河，后来神拦住了他，他就一直为他的丈夫流泪祷告，求神释放脱离那个苦，
有一天丈夫回来，那个时候呢，因为他要信的耶稣，家里的房子比较大，所以呢，在他家那种军眷的房子啊，里面就摆了板凳，就很多人来信耶稣，就很多啊。我呢也固定去他那边讲道的。那有一天呢，他的丈夫又回来了，丈夫回来以后就说啊，我啊答应你最后一次，你祷告耶稣让我赢钱，我这次赢了钱以后呢，我一定捐椅子给教会，以后再不赌了。哎，上帝也很玩笑啊。那天他去赢了钱回来啊，真的买了一大堆椅子，就开始啊大家来聚会啊。从那天开始他整个生命改变，整个生命改变了。后来神就祝福他做了个营造商啊，盖了一个社区，就盖个礼拜堂。然后盖了礼拜堂以后呢，那请牧师去讲道，我这次去他那里讲道还不够，他要自己去要做传道人，他就奉献自己去读神学夜课。中国大陆开放了，他回到家乡去盖礼拜堂，在那里传福音直到今天。一个没有人可以控制的人，一个让家庭每个人都怕他，已经到了没有盼望的时候，但是神却改变了他。在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17到19节那里，保罗说，所以啊，我说我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不要再像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了，纯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为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什么叫做虚妄的心？我发现这个虚妄的心啊，在圣经里面提到好几次，那是讲到无效，是枉然的。主耶稣曾经讲说，那些人啊，他们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去教训别人，这些人他们拜我也是枉然。那个枉然两个字就是什么？就是指没有效果的虚妄的心。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有宗教的活动，但是他们拜神的动作都是虚妄，是无效没有结果的。我再去查希伯来文这个字的用法，就发现啊，这个虚妄的心是讲到 religious error， 意思就是说他们把一种错误的假宗教来愚弄自己，也去愚弄别人，被那些东西控制。今天基本上说起来，我们中国人好，华人好，多半的人都是被这种东西控制。我们被一种假的宗教愚弄，我们自以为是，还听到那些教训都是很有道理，我们就被那些事情捆绑住了。罗马书那里讲到说，这些人呢，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叫他如此。那个他是指什么？就是让他们变成那样的灵。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被一种邪恶的势力控制，他们附在假宗教的名义之下做很多的事情。有一次我到中正纪念堂，跑到后面那个后面有一个叫什么革命历史博物馆什么，我记不得名字了，去参观。走进去啊，看到只这么大的老鼠，连尾巴这样有这么长，大白天的，很多人在里面。我跟另外一个也是个基督徒啊，我忘记他是牧师，我们两个在里面看到，我们就叫了，哎，老鼠啊，打老鼠啊，打，没有人打。我那个朋友情急之下什么都没有人理啊，看到老鼠在那，拿起他的鞋子，好准啊，棒的一下，那个老鼠就死了。我说你真准啊，好，打死了，总有人来处理的。好，来两个老太太，哦，你看那哦，这个是作孽啊，杀生啊。我说这个老鼠是害死人的东西啊，死了，啊，不是死啊，往生啊。他们被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把他们的整个的人都控制住，那个信仰就认为这是不能够杀生的，你打死了老鼠你是作孽，将来你要变老鼠给人打。我心里想啊，那我打死蟑螂怎么样啊？啊，不能打，你家里一屋子的蟑螂你不能打，不能打，真的不能打。有天我看那个新闻就讲，有一个人啊，看到这个蟑螂他就活捉，活捉以后他就怎么办呢？要把它丢到窗子外面去，所以他就爬窗子，爬到这个瓦顶上面啊，把这蟑螂放生了哈。结果呢，瓦破了，他掉下去了。他说什么？他说好在我是做好人呐，所以没有摔死啊，有报应啊。你看我是好报，所以我将来还要多抓些蟑螂去放生的。那我心里想，有一天你生病了到医院里去，医生跟你讲说，哎，细菌感染，我给你安排靶点去杀细菌。
啊，不可以哦，杀生啊，你会吗？这个是很 ridiculous， 你不能想象的。可是今天很多人就被这些捆绑了，这个叫做无效的假宗教的控制，没有效果的宗教的活动笼络你的心，这个叫做虚妄的心。然后这里又讲说心地昏昧与神的生命隔绝了，这个心地昏昧跟与神的生命隔绝是因果两件事情。我们失去了人的生命，我们就死亡了，我们失去了神所给我们的灵性，我们心地就昏昧。心地昏昧的意思在圣经里面就讲到是心窍的功能啊，良心出了问题。换句话说是什么？是你的接收神声音的能力没有了。你喜欢玩收音机就知道，收音机收不到那个电台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那电台根本不存在，一个原因是电台存在你收音机的频道对不准。那这个心地昏昧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心窍的功能已经对不准那个频道，所以你没有办法接受神的声音。良心是我们接收神声音的工具，如果我们照圣经语言直接翻译的话，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心智在黑暗中间，已经没有能力辨别是非。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啊，你就觉得很 ridiculous，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就想不通？为什么他会做那样的事情？因为与神的生命隔绝。这个人他自序于这个社会，他跟这个社会隔绝。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被撒旦控制。哎，牧师啊，我们好好的，我们没有被撒旦控制，你怎么知道？圣经里面啊，常常记一些特别的例子，是要把一个人类的共相啊，来把它表达出来，并不是特别要挑一个比较戏剧性的，让你看一看，其他的就没事了，不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被撒旦控制？就是看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心里刚硬，良心上紧。因为内心没办法听到神的声音，也不喜欢听神的声音，抵抗神的声音，他心地的功能没有，他停止关心他自己。还有呢，就是说只要平平安安的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过生活呢，好过什么都没有，将来的事情不要想，因为我不知道，我就想现在的事情就好了。像你们信耶稣信了半天，将来都不要上不了天堂，结果呢又不可以吃这个，又不可以玩那个，又什么都不能做，每天都做礼拜祷告，我们在世上就享受这些就可以了。只要这个世界上这些东西，今朝有酒今朝醉，这就是今天很多人的人生。你不要跟我提我现在活得很好，可以了。有一次我去一个培训营讲道，半夜的时候你敲门，牧师啊，有个学生被鬼附了，你来帮忙赶鬼吗？发生事情以后，我在电脑里面呢，我就把事情的始末呢记录下来。我在电脑里翻出一篇我几乎忘记的东西，我念给大家听。信主的人是四月信主，信仰很不稳。他每一次到一个姐妹的家里，就说你们家很光明的，我那里很黑暗。他每次去了就很喜欢，就不想回家，也不敢回家。后来那个姐妹就是说心地黑暗，不是他的家黑暗，就带领他悔改信耶稣。但是呢他信了之后也不快乐，他说以前呢我不信的时候还比较快乐，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以后就不快乐。他常常说我跟你是不同国的人，我那里黑暗的势力很大，虽然信了耶稣他里面那个征战很厉害。有一天在我们的聚会的时候，有一天晚上要关灯了，我就害怕，他说我看见黑影我不敢睡。他一个同寝室的人想说请你帮我去教室里面把我的圣经拿回来，那晚上熄灯了不可以离开宿舍的规定的啊。那他那个同学那个姐妹就冒险到了教室，碰到了教会的女传道人，他就把事情的情形讲给他听，为什么我再来，他说好，那这样的话就请他过来把我们的马可楼我们一起来给他祷告。所以呢就把那个女孩子带到教室里面祷告，一个女同工江姐妹呢就开始跟他讲你要认罪，你的黑暗一定是你里面的罪，把圣经给他听让他知道神是光明的，黑暗是在罪恶中间。他们就一起读约翰一书一章五到十节，讲到黑暗跟光明的事情，然后就一起祷告，祷告到说我们一起来讲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撒旦离开。一听到奉主耶稣的名，大叫，不要！啪，一脚一踢，这么粗的木头的古老的那种椅子啊，那种木头很粗很粗的，给他踢断，然后就是开始失控，他们就把他抓住，赶快去叫金牧师。那是11点31分的事情发生了。12点钟，他们请我跟一位薛长老一起去为他祷告，两个姐妹一左一右把他抱住，然后那个薛长老抓他的脚，我就开始为他祷告。试着每一次祷告奉主的名叫你出来的时候，他身体就扭曲挣扎得很厉害，然后我说奉主的名叫你出来，不出去。这是我的记录哈，人的记忆有限，但是我当时马上回去我就把他记下来，不出去。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不回答。我说你是不是某某人，一定不是，因为被鬼附了，不回答。你说哪里来，黑暗的地方。你认识耶稣吗，不认识，不知道耶稣是谁。我说你撒谎，你知道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神是主，我是主。12点半，金牧师认为这是全体的属灵征战，所以叫全营的人都起来同行来祷告，斥责邪灵出来。他挣扎大声叫的声音非常可怕，大家一起唱诗一起祷告。他说吵死了，安静一点。我说我们是在敬拜赞美神，然后他就说我口渴了，拿水喝，不允许。好几次我一口也渴了，我就说拿水来我喝。那些旁边人就说是给一点爱心吧，那么久了我们也渴了，他一定可能给大家喝水。我说如果他是鬼，你不要听他的话，现在讲话的不是他本人，是那个鬼。我告诉你，鬼可以几个小时不喝水没关系的，几天几夜不睡觉也没关系的。我说那是鬼，不是他，因为他们都很爱这个孩子嘛。我在他面前我就咕噜咕噜把水喝下去，不要给他喝。我说什么都不许，只有一件事情许你，离开他。问去哪里，回到你来的地方。那是哪里，圣经里面讲的无水之地。拒绝出来，不听神的命，不肯出来。我说呢，从来没有乌鬼不听神的命令，从来没有乌鬼不怕神的权势。你还是乖乖的出来，不要自找苦吃。我不怕你，你们都是罪人，我要害死你们。啊，这个可怕！那些在我旁边祷告的人都倒退几步啊，有的人就开始转换位置，希望躲到后面一点去了。我说，是的，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的拯救，已经罪不得赦免。所以呢，我们已经是一个蒙恩的得救的罪人，但是你不一样，你是一个永不得赦免的邪灵污鬼，出来啊！我杀了你们！你看他的眼睛啊，深的看不见底的那种样，那应该是我怕他，我不敢看他。可是呢，神给我的力量，神给我的勇气，我盯着他看，他不敢看我。你看我，哇，一直跟他斗。我跳过去讲，一直到了下午三点半的时候被赶出去了，前后15个小时，人就清醒。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啊，只有一个人可以解决，这个人就是耶稣。哥林多后书5:17里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成了新造的人。这个成了在创世纪里面讲的说神说话事情就这样成了，是同一个字。那意思就是说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他就变成了，我不喜欢用变啊，他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他是新造的人是因为他成了新造的人，完全不一样了，旧事已经过去，都变成新的了。那天耶稣把他身上鬼赶出，你看那有2000头猪淹在海里面，有人说至少有2000个鬼在他身上，所以他力气这么大。有没有可能，有可能。这个世界上撒旦只有一位，撒旦就是鬼王，他的小喽啰很多。这个人身上被这么大的力量，因为这么多的鬼在他身上，力量这么大，让他过一种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让别人害怕的生活，犯着别人的生活。
可是那天耶稣把鬼赶出去以后，他就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那什么意思呢？本来不正常的变成正常，坐都坐不住的现在可以坐下来了，心里明白过来了，那什么意思？心窍的功能恢复了。他就坐在耶稣旁边，喜欢听道了。你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请朋友来听道，他在这里听道真是如坐针毡啊，一直看手表，听道也听不进去了，对这种属灵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现在怎么样？多讲一点，多讲一点，坐在那里听到，还要多做一点，做一点。他改变了，这个人改变了。你知道以前我看到有一个人，他进来的时候是他的姐姐信了耶稣以后带他的哥哥来，他的哥哥是地痞流氓，他带他哥哥来信耶稣。进来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横着进来的，这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叫人怕的那种人啊。看到他的时候每个人都要退避三舍，他听了布道会他信主，出去的时候他是值得出去，神把他改变。神能够把我们改变，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也不要你知道很多的道理，只要耶稣来了，你说耶稣救我，你就改变了，你得着了他，他用他的圣灵来取代那个邪灵的力量，他让你能够过一个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可以过一个爱神不再去爱一个世界的生活，只有神能够做到这点。那他坐在耶稣那边听到好不好？这样不是很好吗？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说什么？你不要老坐在这里，你回去把他是怎么样怜悯你去告诉家里的人。什么叫怜悯？怜悯就是有行动的爱。什么叫同情？同情就是嘴巴的爱。怜悯就是说我把应该给你的爱给你，所以神把那个怜悯就给了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不配的人了。那个人就回去，那个人不但回家，而且他走遍了底加波利。底加波利如果翻译出来的话，就是底加波利的共同市场。这个人他心里明白过来，充满了神的力量，他走遍了当时所谓的共同市场，到处去见证耶稣的福音，变了一个人。你人生不一样了，你有了目标，你有了方向，你愿意坐在耶稣的面前，你愿意跟这些正常的人在一起来团契，人家不再怕你了。最重要是你也不必装样子让人家怕，因为耶稣在你的里面，撒旦出去。求神带领我们，时间非常短，我没有办法讲了很长很长给你们听。那最简单的福音就是说，耶稣今天在这里来找你，专程的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变成一个人见人爱的人，不是人人可怕的。神也要帮助你除去你心中的害怕，因为你的改变能够改变你的灵舍，改变你的家。我们祷告。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人生在世上实在非常短暂，我们一直在那里摸索追求，我们找不到出路，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地昏昧，撒旦的力量在我们心中控制，让我们见不到真光。但是当你出现的时候，事情就有了改变。我们求主你自己，这是让同样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看见圣灵大能的改变，让一个人在一息之间就变成一个完全新的人。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看见，当你的能力临到的时候，事情就起了改变。我们求你祝福这个教会，因为在这个教会里也要看到这样的能力，我们才能够知道主你的同在在这里。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个人能够为主怎么改变我们做这样活的见证。我今天要问出来的朋友，如果你对我今天讲的很有兴趣，你也愿意多明白一下圣经的道理，你愿意相信，要相信耶稣，能不能请你在座位上稍微举一下手，我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我才能够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感谢主，非常好。还有没有？不再有惧怕，让你心里能够明白，信耶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耶稣要叫你更多的明白属灵的道，但是那个起步就是你的心打开，神就要进到你们。还有个这样的朋友，今天愿意相信耶稣，接受你个人的救主。当然我说要问基督徒，你是不是一个让你妻子害怕的丈夫？你是让你丈夫胆怯的妻子？你是一个让你的父母亲担心的儿女，还是一个连自己都没办法控制？神也同样要把爱神的心赐给你。 有内脏的弟兄姐妹也举手，我也为你祷告，感谢主。重新的觉知是非常重要的，感谢主。还有没有？谢谢神的恩典，给我这样的机会来到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道理。你来到了人的心里，你就改变了人。请你真是能够开启那几位刚才觉知的朋友的心，主啊，让他们能够明白真道，能够坐在你的脚前，心里明白过来。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让我们要脱离人生的枷锁，使我们做个新造的人。谢谢主，你自己赐恩祝福这些人，我也请这些朋友也跟着我一起祷告，这是变成你自己的祷告，就是接受耶稣的祷告。我讲一句，请你心中就默默的跟我一起祷告一句：主耶稣啊，你是天地的主，今天你在这里找到了我，让我这个愚昧的人能够认识你，让我脱离我身上的枷锁。主啊，我里面有惧怕，请你让我拿去。我里面有黑暗，请你让我拿去。我是让家人惧怕的人，让人担心的人。主啊，请你让我变成一个不必再叫人担心。谢谢主，今天我愿意接受你做个人的救主。让我能够心里明白，坐在你的脚前，听候你的差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